美国、以色列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呢对伊朗动手。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呢，不用问，由于经济下行，再加上神权统治的高压政治，伊朗国内的反抗浪潮是一天高过一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他怎么办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他开始屠杀伊朗本国的老百姓。这两天传来的消息呢，有说国内已经杀死了3000多人，也有说6000多人，也有说10000多人的。恐怕随着这个消息的继续扩散呢，有可能伊朗国内的伤亡啊会更加的严重。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又听到了哈梅内伊应对这种状况的另一个他的计划，被西方一些国家媒体叫 B 计划。B 计划是什么呢？就说哈梅内伊准备跑了。说他准备啊逃亡到莫斯科。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专家认为呢，说不一定属实。说这有可能啊是这个美国以色列打的认知作战。为什么呢？这个特别管用。就说当你这个国家的政权处在岌岌可危状态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你造谣说你这一把手要跑，其实这个时候无论是外边的人还是里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哎呀，这不行了，这一把手要跑啊！你想想，这个时候大家的情绪就由怀疑甚至转向愤怒，或者原来没有信心反抗你的统治，变得格外有信心，你都要跑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种认知作战会很大程度上对伊朗国内的氛围产生微妙的变化，有可能他的反对者呢会加大信心。那么也给外部力量的打压呢提供了很多心理战的一些条件。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作战。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回过头想一想，如果你是哈梅内伊，你现在怎么办？其实啊，我们分析过来分析过去，就说这个原来我们看说阿萨德这些人呢，叙利亚的那个前总统，他流亡到莫斯科，跑到了俄罗斯，说你按这条道呢，本身伊朗在中东那就是普京最铁的盟友啊，那在这个时候求助于老大哥，我莫斯科跑不很正常吗？可是确实哈梅内伊和阿萨德这些人，包括和前乌克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他存在着很大区别。区别在哪儿呢？人家那哥俩呀是总统，是国家实际权力的合法代言人，但是哈梅内伊不是。哈梅内伊他的权力要远超过伊朗的总统总理，因为他是宗教领袖，他的基石来自于呢伊斯兰教给他的神权，还来自于所谓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手中的枪杆子。那么我们知道宗教信仰当中的极高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称为什么呢？是这片大地上代表真主安拉的负责人。你想一下，这么大的一个声望，所有的神权的思维都基于哈梅内伊一人，如果你这时候跑了，那你神权的合法性在哪儿呢？他不同于总统总理流亡，这个国家进入非常状态，进入战争状态，那么总统总理他跑到别的地方，我可能组织流亡政府，我什么时候在东山再起，这个是在世界范围屡见不鲜。可是你是宗教领袖，植根在宗教意识形态里边，你离开这片大地，你为了自己的性命你跑了，这就意味着神权统治的信仰根基彻底崩塌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像哈梅内伊这样的宗教领袖他是不可能离开伊朗这片土地的。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就说美国以色列是不是造谣啊，说哈梅内伊要流亡莫斯科。但是我告诉大家真不一定是。为什么呢？我说两点。这两天他说到 B 计划的时候讲到说哈梅内伊身边有一个圈子大概就20个人。这20个人呢得掌握多少财富呢？掌握着950亿美金的财富。当然这个财富不仅仅是伊朗国内，还有包括伊朗在海外大量的物业啊，大量的其他资产呢。那么这些人里边呢有一个人是准备要继承哈梅内伊的，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叫莫吉塔巴。说他可能继承哈梅内伊。我们看他的年龄50多岁，哈梅内伊是86岁。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些人出生入死的忠心耿耿的陪着哈梅内伊，人家图啥呀？如果说你86岁的哈梅内伊要随着伊朗神权统治去殉葬，我们陪啥呀？我们凭啥跟你殉葬啊？所以就说作为这个核心的20个人，他有很大的愿望在危机到临的时刻赶紧先保自身。 已经有消息说是有俄罗斯的飞机到了这个伊朗，从在伊朗运走了好多物资，包括黄金什么的。那是不是这些人在给自己留后路呢？还有一条消息说，就在前几天呢，曾经有一笔神秘的1000万美金，兵分两路转到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我们也知道，就伊朗国内的大量的美金，他们手里掌握这个，要想往外走呢，这么大量美金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美国也有长臂管辖，有诸多的一些约束政策。那么这1000万美金是不是作为避免打草惊蛇，我先投石问路，看看能不能走得出去？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有可能是哈梅内伊身边的人，人家有这愿望，人不想陪你殉葬，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也不要把哈梅内伊的宗教信仰看得多高，因为任何一个独裁者呀，他独裁的很大动力是个人利益，我为了我自己过好日子，那我现在放着好日子不过，我要陪一个神权政治去殉葬，我能干吗？所以不要以为独裁者不怕死，在优厚的物质条件和极大的不受控制的权力面前呢，这个死亡显得格外可怕。就假如我过得人不人鬼不鬼，那死就死了无所谓，那我这日子过得非常好啊，所有人都得听我的，那死了是多可怕的事，我凭啥死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他的权位给他带来的这种生的诱惑。还有一点，其实我一说出来大家都能理解，你包括我们的长辈啊，人一旦到了七老八十了，经常跟儿女说那么句话，哎呀我呀有那一天不行了，我不拖累你们儿女啊，我就整点药喝了死了得了，没到那一天呢，到那一天好死不如赖活，能活一天是一天，你琢磨琢磨我说这有没有道理。你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死亡离你很远，当死亡离你特别近的时候，我感觉没有人不怕死，那得是多高的信仰，多坚定的信仰，能让你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不相信哈梅内伊具备这样坚定的信仰，尤其他养尊处优了这么些年。所以就是在我的分析看呢，就是说他执行 B 计划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尤其美国以色列外部打压的高压进来之后，有可能哈梅内伊这个团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仓皇逃命可能是他最理智的一种选择。那么说到这儿，有人就说，你为什么老梁你说他要一定要逃向莫斯科呢？伊朗在世界上不也有其他的朋友吗？而且确实逃到莫斯科也不是什么最优的选择，因为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信徒，他无论往哪儿跑，就他现在有可能选择的几个地方，他无论跑到哪儿去，他都是到了异教徒的国家。你比方说他有可能跑的国家，有的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无神论，人不信这个，你能跑到莫斯科，莫斯科什么东正教，东正教那和穆斯林比，那不就是异教徒吗？你说你流亡到一个异教徒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哈梅内伊和阿萨德呀和亚努科维奇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是个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就特别艰难，他的选择面也窄。那么选来选去，我认为没有比莫斯科更合适的，因为就在去年2025年呢，这个俄罗斯和伊朗签订了一个叫全方位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这合同一签就是20年，就是普京在一定意义上讲跟哈梅内伊是捆绑在一块的，而且伊朗也代表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比较深厚的这种利益锁链，双方是紧紧捆到一块的。那么从前面看，阿萨德跑到那儿去避难去了，那么哈梅内伊选择俄罗斯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俄罗斯在这个层面它具备三大优势，就接受这种这个有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流亡领袖，它有什么优势呢？叫有先例，有经验，有意愿。那首先一个，咱们得说这个有意愿，就他得愿意接受。你把哈梅内伊现在说去英国去流亡去，我估计英国政府肯定不会接受的。你来了，我也是把你抓起来，有可能引渡回去接受审判，或者把你送到国际法庭上以反人类罪定罪。他肯定不会选择英国。有意愿，首先得是呢，在意识形态上我能接受你。你这一点，俄罗斯跟伊朗呢，我觉得这方面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因为我刚才讲了，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中东地区有密切的合作，也是达成了一个反美同盟，也是防止美国对中东地区做过多的渗透，双方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在2025年还等于又加码了。所以这点来说，俄罗斯是绝对有意愿接纳哈梅内伊，而且接纳了哈梅内伊呢，他有一些未来啊有可能出现的好处，就是一旦中东这个局面进一步混乱，就美国以色列把伊朗拿下了， 也没法像安抚伊拉克那样解决伊朗的国内问题。他有可能他的宗教势力啊，纷至沓来的一些各个方面的想抢夺权力的势力，有可能把伊朗搞得更糟。你现在看，有可能接手这个伊朗政权的巴列维国王的儿子，他其实这么些年他从来没有在伊朗国内有所作为。你哪怕遥控的，你搞个地下组织，你反对这个哈梅利，没有过。所以你突然间这时候一出事儿了，老百姓那么大牺牲，你回来摘桃子也很难服众。所以从这点来说，中东将来包括伊朗在内，它未必还是太太平平的局面。因为伊朗本身它有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这个拥趸，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就这一个层面上，对中东但是不一定能够建设出一个好的前景，就起码搅局儿，强势不足它可以败势有余，这点可以被俄罗斯利用。所以就说把哈梅内伊接纳过来，对俄罗斯在中东它是有战略价值的，它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俄罗斯首先它有意愿，再一个我们说有先例有经验。这先例不用说了，咱别举以前很遥远的例子，那2005年的时候，当时我记着这个吉尔吉斯坦那个前总统叫卡巴耶夫吧，还当时被这个俄罗斯给收容了。那么就单说最近这个十几年，大家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时候，亚努科维奇当时被乌克兰罢免总统，还要抓他，然后呢他乘飞机逃到了莫斯科，普京当时收留他了。而且这个亚努科维奇呢，他在这个俄罗斯呢也是经常发表一些言论，反乌克兰国内这些亲西方势力的言论，甚至他这些言论呢也成为后来啊俄罗斯闪电袭击乌克兰想快速拿下基辅的一个理论源头。甚至现在呢，普京还在想，要是真把乌克兰彻底拿下，有可能让亚努科维奇再回去，最起码呢他能成为一个亲俄的这么一个旗帜。所以这在历史上呢他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又在前年2024年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叙利亚在叙利亚政权更迭过程当中完全失败了的总统阿萨德巴沙尔收留在莫斯科。因为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那一片土地上一个重要的棋子，当然它的重要性可能不如伊朗，但是它处在梗塞咽喉，对俄罗斯的控制中东局势乃至间接的影响欧盟都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你从这点看呢，俄罗斯在收容这些意识形态接近的逃亡国家这些领袖，说白了都带有独裁性质的，都不是民主国家的，收容这些人他还是有一定的先例和经验可循。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是有很大的利益交换的。什么利益交换？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这个阿萨德，他在飞莫斯科之前呢，他干了一件事儿，他把接近黑海的一个港口和一个军事基地就等于无偿的送给了俄罗斯，就这么大一笔资产塞到了普京的腰包里边。你想想，收容这一个，我们就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地缘军事竞争方面的优势，这是很合算的。所以普京当时是完全同意的。就这也说白了，世上就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你到我这儿避难的，那你就一个子儿不掏哪行啊？你肯定得有利益交换呢。我说的事儿，可能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这帮人就是肥羊啊？普京现在打仗正缺钱呢，这些人都有钱呢。我告诉大家，他们钱再多呀，在普京眼里，作为一个战争的费用来说，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你看前面我说这个哈梅内伊整个他的家族大概控制了950亿美金的钱，你听着都大的吓人吧，这老百姓一想就觉得，哎，这太多了。但是其实对于战争来讲，每天至少消耗几个亿美金的战争，他这950亿不会颠覆俄乌战争的根本局面。况且呢，这950亿绝不可能都由哈梅内伊家族控制，他有大量的海外资产，这时候说不定早已经被冻结了，就不准许他动用了。你看原来这个我了解到的亚努科维奇海外资产加一块有多少？130亿美金。你就想想这些，为什么我说它是独裁政权，这哪里是代表人民的，自己家族就130亿美金。但是最后呢，真正亚努科维奇在莫斯科能自己调动资金大概就4个亿，剩下那些什么在海外在英国在法国的都给他冻结起来了，你不能随便动用的。这是当然，就这4亿美金，亚努科维奇也足够了。他在莫斯科呢，拥有一个大概2000平米的一个超级豪宅，后来还有一个大概占地1.5亩的一个庄园， 就他在莫斯科一样过着锦衣玉食啊，一般老百姓遥不可及的那种奢华生活。那么巴沙尔呢？巴沙尔他是海外资产也很多，也都动不了，但是他手里能拿得动的现金居然多达20亿美金。但是这些钱，对于战争过程当中的消费，那是九牛一毛，不够的。所以我看有的文章说嘛，说这个普京之所以收留这些人，是为了宰肥羊，把他们当肥羊宰了，满足自己国家需求。你要说这个，我就想起来过去这个农民猜这个皇上多有钱，说皇上那个锄头和粪叉子都是金的，那皇上用锄头和粪叉子，就你未免把这事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就说普京收他们都有极强烈的政治意愿，当然有的是马上就能用上，有的可能是未来的期货。那么就说我把它收进来，它对我马上就发挥作用，这是有利资产。如果时间长发挥不了作用，它可能是负面资产。那负面资产要做的什么呢？让他们闭嘴，不要再产生影响。你像亚努科维奇，本来在颜色革命之后他就可以闭嘴，但是俄罗斯让他发言公开露面，为什么？对打乌克兰提供理论支持是有帮助的。你等这个刚才我说的巴沙尔阿萨德他不行，因为叙利亚最后彻底就等于被毁掉了，就跟俄罗斯完全没有关系了，整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去控制这片土地，那这个时候阿萨德就没有了发声的价值。所以阿萨德现在在莫斯科干什么呢？他依然住着富人区，有钱，可是他自己的生活特别苦闷，不能在公共场合出现，不能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普京就告诉你想在这待得好，你赶紧给我闭嘴。所以阿萨德在那儿家里都不错，太太也经常的出席时尚派对，孩子呢也在俄罗斯的高等院校都毕业了。他自己闲到什么程度？就真没事干。他原来是眼科医生，他年轻时候，他现在开始重新研究眼科。他这个研究范围跟我还有关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专门研究，俗称叫糖网，他研究这个。每天呢跑到医院去看人家手术，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让他上手术台给动手术去，他已经也没有那种信心了，每天在研究眼科的东西。你就想想他研究眼科是为了什么？精神上逃避啊，他在那待着实在是太无聊了，不准他发声啊。那原来是在风云人物这个层面在世界各地露脸的，突然间到这种苦闷的境地，为什么？就他眼下对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期货可以希望能够带来收益的资产，他成了负面资产。那负面资产你在我这儿你就是一个形象代言人，就表示世界范围之内这独裁的一些小兄弟，俄罗斯依然是你们一杆大旗。你看巴沙德在我这儿，巴沙尔阿萨德待得挺好吗？他就变成了一个形象代言人，就是你的存在就可以了，你不要发声，你别给我惹事。